欢迎收听 Alicia 爱呢喃，我是 Alicia， 这是我们的第四集。我跟你们说，我们今天呢就是想要来分享一下企划有哪些的基本能力。不然我们聊一下基本能力好了因为我就是突然间发现，哇，就原来这些基本能力，不是啊，应该说这些能力真的好重要哦。然后会影响到的事情也超级多，就是搜集资料能力以及听得懂人话的能力。哈，我觉得大家一定是脑筋里面出现了蛮多的人脸吧然后我们今天就稍微聊一下这个咯。不知道大家觉得什么样的状态下才是一个会搜集资料的人？如果说我们回头看看我们大学的时候，不管是做报告啊，或者是上台报告啊，这种反正 这类的事情，就是应该都会有收集资料的一个过程。那大家怎么收集资料的？如果按照，也不能说我的那个年代，毕竟我们那时候就是有网络了嘛，只是我跑图书馆或者是国图的时间其实还是蛮多的，也有可能跟我读的科系有关系。就是因为我是中文系嘛，所以我们有很多时候需要一些典籍或者是古书来帮我们佐证一些说法。就譬如说中国思想史，你就会去佐证说譬如说荀子跟庄子的说法有哪些。那我像这种东西啊，很难，不知道现在啦，就是以前其实有点难在 Google 上面找到资讯，因为讨论度低，就是没有人讨论。然后一方面是当时还没有那么多人去把这些资料整理在网络上，所以我们就要回头去找一些期刊论文啊，或者是曾经有某些教授出过的书啊，来截取他们一些片段，就是他们如何去解释荀子的思想是什么，然后庄子的思想是什么，那这两个有什么样的差别，还有老子的啊要怎么有什么差别这种。所以就只能按照，就或者是靠我们常常跑去图书馆，然后去翻一些书，然后用影音的形式。我觉得在我的上一代，在上上一代，就是更过去的时代来说，应该更常有这样子的需求。对，我觉得那个时候大概就是我培养搜集能力的一个过程。但是我当时没有觉得这件事有多么的特别，因为其实同期的同学们也都超级会收集资料，是非常会的那种，永远每次报告的时候你都觉得天哪，我竟然没看到那一份。然后或者是有些同学就可以引经据典到一个非常深入。那这个能力，这算能力吗？其实我不太知道耶。我是一直到了开始做企划工作的时候，我就慢慢发现搜集能力这件事情真的超级重要。我们就以现在来说，我们每天上网搜寻的次数啊，一定超级多。但是你有思考过，你每一次打关键字进去之后，你实际上会参考的资料到哪边吗？就以Google 的那个平均数字来说，最多人看的一定是第一页嘛，就是无可厚非，就是在第一页，然后所有的资料你都会稍微瞄一下。但很多人其实可能看显前三则或者前两则，更甚至我在第一则的时候就已经决定好我只使用这样子的资料。例如说我就查说为什么起床的时候头会痛，就这样子就好了。那我可能打第一则的时候可能出现了譬如说早安健康或者是康健的资料，他就会帮我截取一段说明。那 一大家现在就都很忙嘛，所以你就不会往下看啊，那你可能就会参考的是第一则资料。但你如何去判断第一则资料没有问题呢？嗯，就是抱持这种怀疑的心态。很多时候我在查资料的时候呢，至少看到第三页，那我会去比较可能这三页，当然有时间的话就会更往后看嘛，如果比较没有时间的话就是看前三页，然后我会看这前三页的资料比对一下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然后各自来自哪些地方，更甚至呢我就会去看说这里面的资料我会去比对就是点进去的资料来源。对，是不是听起来有点变态呢？对，我有一阵也觉得自己蛮变态的。然后我会在同时间呢，在这一个搜寻之后呢，再去重新设一个关键字去做搜寻，然后可能是关键字空格关键字，或者是关键字然后长尾去加关键字，譬如说为何叉叉叉，然后找到这个如何解决这种关键字，然后去查说每一种搜寻方法出来的东西会有哪些的不同，然后这些的不同会让我看到更多不一样的资讯，没错。好，我要讲这个其实是因为我有发现很多人在搜寻资料的时候呢，最仰赖的是第一页或者是前三则，这件事情其实没有不对，我觉得所有的事情都没有对或不对啦，只是会觉得不够完善。因为如果说我们完全仰赖网络上给我资讯，其实就像我们现在在用 ChatGPT 一样，它有非常多错误的资讯，然后或者是你问他哦，我最近碰到一次是有一个老师跟我讲说他用 ChatGPT 是专业版，然后他问 ChatGPT 说譬如说请问我想知道譬如说中天新闻的记者叉叉叉的资料，这样中天新闻没有错，作者两个字也没有错，记者两个字也没有错，那后面这套名字呢可能也没有错，但是他给的资料呢就会非常完整哦，就是他会帮你凑一些资料，提出一些完整的资料都是错的，譬如说这个人他根本不在中天新闻，或者然后他也不担任这个职位，但他就是有办法凑出一篇看似好像什么都有的内容一样给你。嗯，这就是我觉得我们在做企划的时候最常遇到我会很害怕的事情，尤其是现在呢，我比较我没有完全的是在企划制作上面的工作，如果我需要企划的资料提供给我去做报告的时候，我就会很担心这些资料来源，所以有时候看提案里面的资讯，我就会想要说我会回头问这个人譬如说提说比如说财团法人叉叉叉基金会的叉叉叉创办人，那我就会想知道那他创办人是现任还在这个基金会吗，还是说他已经离开了呢，那如果离开那他现职是什么呢，可是我常常听到的回答可能是我还不确定，我不知道，我就看了 Google 的第一页第一个资讯，所以我就先放上去了，就是不追求精准度的这件事情其实蛮恐怖的，因为你不会知道这样子的交叉关系是什么，就像最近的性骚扰事件一样。我真的觉得因为我看了很多新闻报道，因为我就先说我真的是一个超级爱查资料的人，所以只要发现让我觉得很有兴趣的议题，我就是会查到非常非常的深入。最近不是有一个在说就他被控告性骚扰，然后他曾经是陈局的发言人，然后又是谁的政策顾问，然后又是谁的，一下子是高雄的，一下子台北的，一下子谁谁谁的，这样我就会想说如果啊任用就是这个人资在任用这个人的时候，他有回去的不停的去挖深入的挖掘这个人的相关背景，这个人的相关经历，那是不是就不太有可能会发生这种 明明品性有问题却可以长期被任用的状态。我不知道，我只是提出这个疑问而已。是，对我来说是这样，因为凡走过必留下痕迹，没有那种查不到的事情，尤其是现在这个时代。你说查不到，我只能说就是不够认真，不够用心，或者是便宜行事的状态下才会发生。我不太相信那种完全查不到的事情。这个是一个，我觉得这个也是在写企划上面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企划出去，当然我们可以发想，可以创意，但是不能偏离事实。如果说我的企划不够的落地，也不够的具备执行的可能性，那就不是一个，它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企划，就是天马行空的梦想书，我不知道。对，我只是最近发现我回头整理企划的时间比起我写企划的时间好像是差不多的。我觉得让我觉得有点点就挫败。因为所有的资讯啊，当你在客户面前讲出口那一刹那，你就要有办法承担后续来的各种问题。因为如果大家有提过案就知道嘛，就是很多提案，应该不是很多提案，大部分的提案都是这样，提完案之后呢，你就需要去解释别人提出来的问题。就是像譬如说公部门，就是他们就会聚集好每一个评审啊，然后评审就会针对你的提案提出了各式各样五花八门的问题。有时候我们也会遇到那种问题很北七的状态，下次再跟大家分享那个问题很北七的，超多，就是 一看就知道是来领车马费的那种评审委员。但也就感谢他咯，因为他五花八门，然后也就是来领车马费，可能就会比较轻松一点。我不知道啊，但我想讲的其实就是企划这件事情其实相对严肃，当我要提出去的时候，它就是要是一个具可行性的状态，它不会是只是一个发想的阶段。如果它只是发想阶段的话，就可能是你公司内部比稿吧。只要走出公司大门，没有哦，有时候我觉得就算在公司内部也会受到挑战啊。我觉得做任何事情你都要经得起挑战就是了。只要有人想要，可能我觉得不能说针对，就是用挑战，因为不可能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可以在事前的时候已经把很多问题都想到了，你在写企划案的时候就会更加的扎实。譬如说我在写这个人，譬如说我要出一本书，我要找一个人来写推荐序，那我找的这个人呢，我就会设想到各种评委或者是长官们会问的问题。这个人哪里来的？这个人现在在干嘛？这个人有没有争议？有没有上过社会案件？有没有跟我们提案对象有竞争关系？就是像这种很基础的问题，我们都会先想过一遍。如果真的没有，我们放上去，但是也不代表我都想过了就没事咯，因为每一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嘛，所以或许别人也会提出一些你意想不到的问题。如果说是真的意想不到，那我们就也只能面对。但如果本来就是一些基础问题的话，是不是其实我们在前面的时候就可以先做完善的规划，而不是到现场的时候我才要去想办法去圆那个本来就不够完善的提案内容。对，所以我觉得企划是一个超级需要收集资料能力的。一方面是我觉得这跟细心不细心还好，因为像我就不是一个细心的人，我一直以来的伙伴就是一个超级细心的人，就是对我来说他的细心是我一辈子没有办法做到的事。但是我们各有各的优点，就是我不是细心的那一派，但是我会愿意花很多时间去做很深沉的研究，就是深沉到我也不知道我到底在干嘛，也不一定会用得到，可是它会让我在提案的时候讲起来超有，也没有到超有，就是更有底气，然后我也知道自己在讲什么。如果说评审问我问题的时候，我也可以引用一些资讯，然后引用一些佐证来告诉他为什么我要这样做。我觉得计划就是一个要心思缜密的 一个工作，心思缜密，我就等 我自己觉得心思缜密等于用不用心，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啦，还是说很多人是很用心但是很容易心思不缜密，我不知道这个就如果大家有一些就是经验的话也可以跟我们分享。然后呢再来就是除了收集资料之外呢，我觉得超级需要听得懂人话就像我刚刚讲的，当我们提案提出去的时候，我们就会收到很多的回馈，不管是长官的啊、评委的啊、还是客户的啊，他们会有开始真的是各种各式各样的回馈。但是有些回馈啊，它不一定是他讲的话的那一段的意思，有时候话中有话，或者是他的表情、他的动作展现出了某一种意识，或者是你有感受到说诶，他可能想要做些什么，这些东西都会是我们在做人与人之间的人际关系够不够敏感的这个判断。如果说够敏感的话，你可能可以从他的言谈举止之中去感受到他到底喜不喜欢这一份提案，那这份提案里面又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是他欲言又止的原因反正这个工作就是一直在猜来猜去，但是猜要猜的有依据。譬如说我们去做公部门提案的时候，有些评委们呢提出来的问题会非常的尖酸，或者是很苛刻，那你可以去解读成是他可能真的不是很喜欢你，或者是不喜欢你这份提案，都是有可能的。但是不管他是不喜欢你还是不喜欢这份提案，终究他就是不喜欢嘛。如果说他不喜欢你，那这件事情可能就没办法没得解，但他不喜欢的是这份提案的话，那我们就要回头看看这份提案出了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可以把人跟类型呢一直疯狂的一直归类归类归类归类归类，到最后呢你就会发现一些很特别的很特别的结论，就是可分析的结论。譬如说某些人他就是特别喜欢学者型的人来担任内容或者是广告的证言，那有些人呢他就是特别喜欢街头派的，譬如说找 KOL 然后找一些比较有趣的方式啦来做一些行销的规划，就是久了之后你会慢慢可以归类起来。在这个归类过程中啊，你就会可以去训练自己慢慢听得懂人话。听得懂人话这件事讲的好像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很讽刺，应该说听得懂话就是不管是任何人讲的话，你都可以在这个话里面去做很多的解读，就像一样啦，就是听者有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就是这样。我们就是要一直当那个听者有意的人。其实因为我从小就是这个个性，就是我就是会在人家说话的中间一直去判断人家现在的心情，或者是现在的感受。对，我后来发现我是持续有一个习惯是这样，那这个习惯呢也 让我在面对客户或者是面对提案阶段的时候，会尽量的去试试看，猜猜看说对方是不是这个意思。当然一定有失败的时候，如果他是这个意思，我可以提出不一样的见解给他，会不会他就买单了呢？这都是需要尝试的，因为失败几率还是很高的不过听得懂话这件事情其实会分成两个不一样的地方。听得懂话呢就是在提案的部分，那另外一个听得懂人话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又是另外一个层次。我觉得企划工作这件事情，应该是说当企划的人都很贴心，就是我最后来发现的，通常企划工作做得很不错，然后也受到大家觉得很赞赏的这种人呢，通常他也是一个非常体贴的人。 譬如说他会帮你想到很多的事情，他也会预想到很多可能发生的状态，那这个可能发生的状态呢，就会在他的眼中是一个可避免的错误。如果可避免，为什么我们不多做一件事情让他避免呢？所以像这样子的人啊，通常在同事的眼中就会相对的很体贴，就像我另外一个伙伴一样，他就是一个非常体贴的人。但是我一直觉得他这个跟我们的工作有很大的关系，除了当然个人特质个人特质一定占一个很大的比重之外，这个工作里面训练的东西会让我们一直去避免可能发生的错误或问题。那因为避免了，所以大家会觉得哎，你好像永远都想得到更多的一步，然后来帮大家，有点像保护大家的感觉。嗯，这个也是我觉得企划这个工作很容易受到大家注意，或者是很容易受到长官肯定的原因，因为它相较起来就会看起来非常的体贴又主动，而且做事非常的完善。对，大家一定要记得，就是企划这个工作其实有很大的优势，可以让大家很快的看到你的优点跟能力。对， 我是这样觉得的，所以我觉得是相对的。如果说你没有办法在这些地方取得亮眼的表现，那你就要回头思考说是不是你没有那么适合，或者是你哪一个环节少了哪些动作。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们需要很心思缜密的去做我们的提案，那你的心思缜密跟用不用心到底有没有关系？如果你希望可以做好更多更好的企划，那你可能要学着心思要记得缜密一点哦。好像讲到最后这两件事情很相似，对不对？我也是这样觉得。好啦，今天就这样子咯。我今天认真分享企划的基本能力，之前还有稍微有点跑题，但是今天非常的聚焦，就是我也在想说我应该要回头好好讲一下我自己认为的企划工作是什么，然后其实可以就是有更多的人可以加入企划这个行列，因为我觉得企划是很多事情的跳板。如果企划工作可以培养你很多的工作细节上面的能力，其实你在做其他工作的时候其实会蛮得心应手的。当然每个工作都会有自己的一些很重要的美感会需要转换，但企划其实蛮全方位的啦，我自己觉得。所以对企划有兴趣的话呢，欢迎加入企划的行列吧。但企划很辛苦哦，就是薪水一定不高。大部分不高啦，然后你就是慢慢熬慢慢熬，可能总有一天你会熬个出头的。嗯，我也希望我有一天可以熬出头咯。好啦，祝福大家，今天就先这样啦，拜拜。